身边都会有一些教会的朋友会把我带到教会里面找心里面的那份平安。2007年是我在我妈妈身上见证到主耶稣在我妈妈身上做工，因为那一年我妈妈生病了，她有她得到大肠癌晚期。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毕业找到工作，因为工作签证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回去香港看她。那个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担心，很无助。很多时候知道妈妈的情况都是因为我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明天要怎样怎样，妈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怎样。那个时候很担心心里面也很难过，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的是妈妈她刚刚做完化疗我妹妹发了一张照片，就看到她很消瘦，因为她那个时候做完化疗了，吃什么都会吃不进去，都会吐出来就看到她头发没了，整个脸色都会很苍白，很脆弱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看到那张照片都很难过，自己也没有办法回到香港去照顾她。跟着我妈妈她我的教会朋友看到知道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教会朋友在德州，我是在德州读书的，我的教会朋友就帮我替我妈妈祷告。之后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我妈妈的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乐观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消瘦但是身体的状况比她之前好很多，所以感谢主。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主耶稣在我妈妈保守我妈妈在她的身上做工我妈妈最后她痊愈后了，她康复后她也坚定的信了主，受浸了，感谢主。之后她的现在的情况她也很健康，每一年都会保持住去医院检查身体有我们经常说笑话的，就是我会跟她说你看你现在的脸色气色都比我好，所以感谢主。在她的身上这么多年十多年看到她受洗了，心里有主，看到她整个人是完全不同，她变得很开心，很乐观。有时候我会问她为什么你会总是这么开心，她也回答不出来，她只跟我说的就是她心里面很安静，很平安。我猜是主耶稣给她这一份的平安。之后我妈妈痊愈好了，之后我也继续在美国继续我的工作很多时候会有人会聊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经过妈妈这一件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已经相信主的存在，但是当跟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口里面还是没有办法坚定的去承认他，所以兜兜转转，直到去年的圣诞节因为绿卡的问题，我要回来美国报道，之后再加上因为川普当选了，之后我就突然就很担心，有一种很不安。因为很老实说的，就是我拿了绿卡5年，在过往五年里面，我待在美国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 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我就感受到有一种很不安，就觉得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感觉到我的绿卡会很大的机会被没收。在飞机上面那十多个小时，因为我是飞过去加拿大，从加拿大那边再下来的，在飞去加拿大的十几个小时，在飞机上面一直都睡不着，很累，睡不着，心里面很不安。之后我跟主耶稣祷告，我跟他说，如果这一次能够进来平安无事的时候，我真的会很感谢他。结果很神奇的就是，当我过海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凌晨的四五点左右，在海关那边被扣住了大概两个多三个小时，就一直被海关人员就教训。但是很神奇的、很奇妙的是，就是主耶稣保守我。过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海关人员还是把我给我进来了，并且他没有没收我的绿卡，只是跟我说，你现在暂时不能出去，要待在这边直到你转为公民为止。叫我心里面觉得哇，很幸运。对，之后来到从加拿大那边过海关，之后到 Detroit， 到底特律，之后到底特律的时候来到 LA。 来到 LA 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带学生过来夏令营的时候认识一位朋友他叫凯尼。之后过来这边的时候，就因为刚开始没有预计到的就是进来了出不去，所以我只是背着一个背包，可能带了几件衣服就不能再出去了。突然就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要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这样子。这个时候因为之前认识凯琳姐妹，她带我带到神的家，带到教会。带到教会里面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心里面那份平安也来了。我也很感谢的是凯琳姐妹在我刚到 LA 的时候，今年到 LA 的时候，她帮了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她帮了我们很多。之后当我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安静下来回想这么多年，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又跟我太太回到成都，再从成都又回来，再次回来美国的时候，感觉会看到主耶稣在我这个人生的路都有他给我的安排。我信心不够，但是每一次跟主耶稣祷告的时候，祷告完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很平安，是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主耶稣的手里面。感谢主。直到昨天我跟我太太一起受浸，心里面真的很开心很快乐。我觉得主耶稣是想我和我太太为他做一个小的见证，给所有人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做过一些什么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些什么的东西，想我们把这个见证或者福音传给大家让你们可以愿意的去认识主，相信他，顺服他。就好像刚刚我的分享所说的，就是在罗马书十章十节里面，他说只要我们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这个是我小小的见证。以下来的时间我交给 Vanessa 姐妹给你们分享她的见证，谢谢。
大家好，我叫 Vanessa， 我也是 Ken 的太太。我很开心昨天我们一起受浸了，所以他就很开心跟我说，哎呀，我们终于同一天生日了。我说好，他也就觉得这件事情会比较开心。然后我到现在呢也是经历主，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经历主，因为我现在也是凯琳姐带着我在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主一直在我身边，我一直不知道。然后我是怎么经历他的呢？我在家庭里面，我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家人都是很保护我的，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出现呢会马上立马给我解决。然后后来就是说，如果就是我出车祸，我出一次车祸，还有就是我生了一次很大的病，这两次我是家人是没有办法保护我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经历了两个奇迹，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奇迹。这方面包括我的那个老公他应该也不是特别的清楚。然后我小的时候大概我11岁还是8、9岁的时候，反正就是初中或者小学，然后我呢就吃了一个冰棍，好像是很脏的冰棍，小时候不知道嘛，大人给我就吃，吃进去过后马上就发那个急性的阑尾炎。急性阑尾炎还好不算特别的差，但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怕打针也怕痛，然后那个医生就按我的那个可能是阑尾的那个位置去按它，然后就问疼不疼，我说不疼，然后不疼那就惨了对吧，然后就一直会越来越坏，越来就是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后来他就发现，然后就不是那个急性肠胃炎的急性阑尾炎的话，那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他就打了一个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针，因为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因为医学上面的东西我们都不清楚嘛，他就给我打了一个针，然后突然就发现我的嘴发紫了，就肯定是误诊就发紫了。后来就是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大家都不懂嘛，我小的时候更不知道疼啊，那些已经成那个样子，嘴都发紫了，没办法，我也不知道祈求谁，我根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生还是死，我不知道。所以 OK， 到那个时候就已经误诊了嘛，嘴发紫了。然后就是说当时医院有4个人就是就是病情加重过后会变成另外一种病，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病的意思是什么，我也不明白怎么解释，就是说好像是什么小肠要穿孔的那种，说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清楚那个医学上面的那个专业的术语。然后有4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然后3个人全部都死掉，然后我就活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哎，你运气好好，你就活下来了。因为我爸是特别爱我的，他就在那儿好像就是要失去一个女儿，他能不能够承受。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主耶稣救了我。好，这件事情过了很久，因为在中国大陆呢没有那个就是耶稣就是教会比较少，不能说没有，但是会比较少。然后我也没有去管这件事情，我就说哎，我活过来了，我也很好的走过了我的初中高中这样子过来。然后直到我在美国读完书过后回去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开车上班。然后那天回去开车的时候呢，我妈妈、我爷爷、我还有一个阿姨家，还有一条狗，还有反正车上就是一共是5个人，全部坐满了，还加一条狗，就是5个加一条狗。然后就开车开到那个右边道，右边道不是那个货车的走的那条道吗？然后我就开着，我也没去招惹谁。然后突然一个水泥车，就是那个修筑那个就修房子那个水泥车呢，它不是要滚的那个，对，那个很重很大的一个大卡车，然后里面有水泥的那种，他就在打瞌睡，他就过来撞我了，就过来撞我，他是这边道，然后这斜着这边过来撞我。然后我觉得那话惨了惨了，我说哎呀惨了，我肯定就没命了。我一想哎呀算了，我就让他自己撞嘛，我什么油也不加，我就这样子hold 住我的那个方向盘，就这样让他撞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旁边就是那个花台， 有个那个台阶的花台没办法开过去，我就让他撞，撞了过后，然后下来发现人全部都没事，五个人还有加一条狗，我们家豆豆全部都没事，然后觉得哇，我突然觉得很无助，我觉得我那天很伤心，我说为什么我好好的开车你会来撞我。然后后来经过我一个福音的朋友，他也是四川音乐学院的老师，他跟我说那个人肯定被撒旦操作了。我说啊，撒旦？我说撒旦是什么东西？他就说是恶魔。我说哦，恶魔。但是感谢主，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安安全的，没少一根头发。所以但是那个车修了很贵，所以我就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可能是真的是有主在保护我。因为为什么这些都是没办法解释的呀，没办法解释的。然后主是怎么引领我去找他的呢？这个我觉得是很神奇的。好，我的一个福音朋友跟我说啊，你经历了这么多，然后又有车祸那些，就是没有保平安嘛。我说他就把那个教会的地址发给我，他说你有空的时候你去看，你去听。我说啊，好吧。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在成都有那个教育机构，然后我老公呢他正在上课，我说哎，我现在就去吧，我就跟他去了。去了过后呢，然后就那节课讲的就是信心，然后哇，我就很兴奋，我就听了两个信心两个字，然后就一直过了好几年，就拿着两个字的信心，然后回去我还开车跟我老公说，哎呀，今天讲了什么什么什么，最重要就是信心两个字，我说你只需要记住信心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很简单，然后我也不会祷告，我就听到那个在教会里面他们说说就会两个字阿们，我说哎阿们，我知道了 OK。 然后我也是比较单纯，就比较能够接受很多事物的人，然后我回去就开始跟那个主耶稣聊天了。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说哎呀主耶稣，你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会跟他讲，完了过后结束也就是阿们，就很简单。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可以向他祈求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哎，好像是有个人在保护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是越来越坚强，变得越坚强，也会觉得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不会觉得陌生啊生疏啊，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人一直在保护我。然后后来去了教会也是断断续续的，然后后来就是经过我老公那个绿卡的事情，我也是向那个主祷告，我说哎呀什么都不用管了，先让他入境再说吧，我说先让他入境再说，因为我知道是五年了，是不可能再入境成功的。然后结果刚刚我先生在分享见证的时候还漏掉一个，他不是要进加拿大然后再入美国的境吗？他进加拿大的时候在飞机上已经被卡住了，就是要填一个要交什么$7的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许可证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入境，对。然后正好旁边那个人帮他交的，而且那旁边那个人手机因为还可以越狱，因为在那个中国上国外的网站呢需要那个越狱的一个软件，正好他旁边那个人还有越狱的软件，就帮他把那个费用给交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是有人保护的。然后后来他就顺利的入境了，他就跟我说我现在我说我要告诉你个坏消息，我说不用告诉我坏消息，我现在问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底特律，我说 OK 好了，那个消息就是好的，要说那个消息就是好的。然后就这样子，我把那个我又跟着他先来，我先生先来美国，后来我再来美国的，我就先把我先生放在一个月子中心寄宿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做饭嘛，我就说哎你交点钱，然后一日三餐还是有个保障，至少不会饿死。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找房子，然后我还是挺焦虑的，比如说这边美国找房子没有家具呀，然后东西南北也打不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也不知道该家具去哪里去买，不知道，就在网上天天搜索，搜索的很晚。然后就是什么床啊，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需要我自己去买，是需要自己去跑的。然后我们车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吧？我们车那个时候还是租的，然后马上去买那个车，所以很多东西都很着急。后来呢，而且我们正在处理工作，在又是工作又要安顿家，就两者呢就会很，如果是你的话会比较的烦躁，很多事情需要解决。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悄悄的在做工了。然后那天又是有凯琳姐了，凯琳姐在这个中间这倒数第二排的凯琳姐，对，她又帮助了我们。她正在我们正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到处跑的时候，她就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那一个有个小名叫猪猪，因为我姓猪嘛。他说猪猪，你正在找房子？我说是。他说你赶紧来我这小区来看看，这正好有出租的，然后还有家具的。我一听，哎，还有家具，那我也去啊，因为我以前也住过他家，所以我对那个小区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看各种家具非常好，然后地理位置也非常好，我们马上就把房子给租下来了，然后又有家具，根本不用你去买，然后就拎包入住了。这就真的是感谢主，就很快的，因为我来美国应该是2月29号，然后1月份，然后2月份的时候又回中国了一趟，然后过了一个月又过来，所以就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真的是感谢主。我就现在发现，我从小的时候他救起我过后，然后又引领我去，就出了一次车祸过，他保护我，然后又是一个福音朋友带我去教会学习了信心两个字，然后一直受用到现在。然后又学会了祷告，跟他聊天嘛，我就只觉得哎，聊天就属于祷，也是属于祷告的一种，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初步的认识，我就跟他聊天嘛，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圣经我也没有读过，我也不清楚，然后又这样子带领我到美国来，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所以就感谢主。
一路都有主的恩典。
对，一路都有
主恩典的记号。
是，然后我看我还没有漏掉一些什么，因为见证实在是太多了，我只是选一些稍微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的，因为主耶稣一直在我的身边嘛，所以生活的一些小的点滴他都会帮你，所以我觉得一直都很顺利。包括我跟我老公也是在美国也是挺顺利的，比如开公司啊，然后各种安顿很快就安顿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步入正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妈妈那个也是很小的事情。当时1月份回国的时候，我妈妈那天晚上突然跳起来了，她说哎，快点，你让人过来看一下，你看我这笔钱花哪儿去了，那么大一笔数字是不是被人盗用了呀，被人盗卡，他觉得是被人盗卡了。我就看哇这么多钱，我说是不是真的被盗了。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想，我就打电话就说帮他把那个卡关掉。完了过后，然后因为是晚上嘛，他想马上去银行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说再早都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呀，我今天晚上跟主耶稣聊下天，我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跟他聊天，因为我很多事情就会比较喜欢倾诉，会告诉某个人，因为我觉得他一直都在的嘛，而且我经常做梦的时候也会，睡觉的时候说，哎呀，主耶稣你出来跟我聊下天，我经常会这样子。然后晚上的时候就跟主耶稣说，哎呀，主耶稣我求你让我妈妈把那笔钱是怎么花的能够让她记起来，免得她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完了我就说阿们。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看我妈妈很正常，我就随口问了一下，哎，我说你那个钱记得是怎么花的了吗？她说记得了，我是给厂家付钱。我说哦，她说那我说你是怎么记得？她说不知道，就是突然闪过来的一下那一串数字，她说。所以感谢主，这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可以尝试现在开始跟他聊天，慢慢的接触，然后来教会的时候，对，一定要记住两个字，阿们。然后来教会听神的话语，这样子可能对你们以后会有帮助。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保护可能比老公还要好。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有些时候自己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主会知道的比较清楚一点。谢谢大家。要钢蛋吗？哦，不行，我需要钢蛋。我可以邀请我老公一起跟我唱吗？歌词，如果有感动朋友可以一起唱。
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被 十架，步履蹒跚，像哥哥他心中，为了赎我他无怨尤，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露体，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甘愿生命是神所预备的羔羊。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步履蹒跚，像哥哥他心中，为了赎我他无怨尤，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露体，他默默承受，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犯，你全为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的救主。
感谢主，他们唱的好不好？
好，
哇，非常受感动，感谢主。昨天他们两位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另外还有四位也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有一位他非常的偶然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受浸哈，因为他昨天晚上就要离开，就要回到中国去。那他讲到那位姊妹，她是到教会也很久了哈，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受浸。他讲到他好像是一个蛮有哲理的一个哲学家一样哈，他就讲说他做了很多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真是承认说他是一个罪人，然后他有很多罪的行为等等的。我想说早先呢，我先问一下，到底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犯罪呢，还是我犯了罪所以说我是一个罪人呢？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哈，就说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会犯罪，我会思想有很多罪恶，我的行为，或者说我因为有这些所以说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犯罪。那我们要先想到说亚当和夏娃他们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他们是没有罪的。那他们呢是犯了罪，所以成了罪人，然后呢整个罪就进到了这个世界，我们成了亚当的后代，是被组织成为罪人。那今天我们可以刚刚讲得非常好哈，今天不论是我是去做了什么坏事或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才是罪人，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后因着是罪人有罪的性情在里面，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 圣经有一句话叫我们的思想尽都是恶，我们有很多嫉妒，有很多想恨，有很多，然后还有一些行出来的那谎言，很多在行为上的表现。亚当是因为他们做了犯罪的事情，所以他们成为罪人，然后罪进到了世界。那今天我们是因为是罪人，所以呢有很多罪的行为。而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他爱世界上的人，他渴望他所创造的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和他亲近。但是因为人是罪人，又犯了罪，那在神的面前，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是要审判，是要击杀的。所以今天神的义和神的爱，有什么时候，有什么地方才有可能能够相会在一起呢？在十字架上。刚刚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年轻人唱的这首诗歌哈，那真是非常的感动。他为了我们，他没有怨尤，他为了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罪的行为能够得着完全的赦免，然后我们这个罪人今天主在十字架上，他也要来解决，来对付。所以早间我们一起来看基督的救赎，那这个救赎是太伟大太奇妙。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们有罪的行为，神怎么样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能够叫我们的罪的行为能够得着赦免，然后我们这个罪的生命、罪的性情，他也能够在十字架上帮我们解决。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哈。那第一个点，我们要看见宝血对付我们所做的，也就是我们罪的行为。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和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刺无斑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对不起啊，我自己没有读得很清楚。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这边讲到基督的宝血，我们要一起来认识那基督的宝血它的意义，还有它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啊，这边是讲到爱子的血，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能够得蒙救赎。所以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的爱来寻我们，他的血来赎我们。所以这个血他为我们付上，能够把我们赎回来。那今天什么是基督的宝血？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的重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是的，刚刚我们唱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受感动。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下他的血来。所以很多我们知道他受痛苦，他受羞辱，他的血在人看是往下流的。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圣经有告诉我们，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你讲到宝血，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个重点还不只是主在肉身里面受苦受死，他为我们流血，乃是说他的生命在血的里面为我们舍了。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将他的命倾倒出来，魂倾倒出来。那这个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我们说他的命怎么样能够倾倒出来呢？因为他的生命是在宝血的里面，他的血为我们流出，在人看这个血是往下流的，但是我们知道血是上升来到神的面前，是要第一个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我犯了罪，但是主耶稣他成为我的代替，那他为我付了赎价，这个赎价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宝贵，所以叫做耶稣基督的宝血。父神一看见这个血，他的心得着了满足。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先过一个逾越节，那这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每一家他们要杀一只羊羔，然后呢把羊羔的血要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是他们为奴之地，他们在那里辛苦，在那里做各样的苦工，为法老来造基祸城，没有什么能够为他自己，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那里受捆绑受痛苦。好比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在埃及他们为奴的，今天很多人在地上说我是打工的，是为着我的老板在那里工作的。今天你就算是自己做老板，我们在属世界的范畴的里面，我们还是一个为奴的，辛辛苦苦做了这一切，地上的不过是短暂的，我们所经过的真的是仇敌他握着所有属地的这一些东西，全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当神要把以色列百姓拯救脱离埃及，脱离世界的残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所以首先他们过那个逾越节，那所以羔羊的血他们是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那一天有灭命的天使来，以色列全家还有埃及人，所有的埃及人他们遭遇其实是一样的。灭命天使他不看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埃及人，他们看一件事情，经过了这个家的时候，门框门楣上有没有血的记号。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他们。因为我们知道罪带来审判，罪带来死亡，罪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但是神在这里他赐下他的儿子完成赎罪的工作，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因为那个血讲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圣洁的，他的生命是超凡的，是美丽的，他的生命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神的心满足了，他越过我们，他就不来审判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在跟小朋友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讲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的确讲的是没有错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那这是我们讲到神他的属性。那天有一个小朋友他举起手来，他说老师啊，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做。老师就觉得很奇怪，神是无所不能的，哪有他不能做的事情呢？这个小朋友说啊，他说神不能再经过他儿子的血来追究我们的罪孽。哇，这老师一听也觉得因为神为什么不能经过他儿子的血再来追究我们的罪孽呢？因为赎价已经付了，整个救恩的根基是站在神公义的地位上面。神是公义的，但是今天他不能说他的儿子已经付了代价，他又来追究我们，又来审判我们。 神是公义的，感谢主，救恩的根基在于神的公义，不只是他爱我们，但是今天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今天我们无论罪有多少，多么的深重，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不丧失它的功效，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如果知道说，你看见整个旧约他们杀生宰羊的，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献祭，他们要守律法，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人还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祭司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但是他们来到了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我们何等的蒙福，今天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知道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但是耶稣的宝血足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得赎凭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照着神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个点非常的重要，今天每一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昨天那个姊妹她经过了很多的分析，她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哇，因为在很多她所分析的点上她也没话讲，但是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他的生命已经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今天神看的是什么？他不是来看你的罪多你的罪少，他是要看说有没有他儿子的血。今天若是有他儿子的血，主就越过我们，他就不审判我们。神一看见他儿子的血，他是看见他儿子那宝贵的生命，他里面就满足了。所以我们第一个点要认识到说，宝血是对付我们所做的，对付我们所做的。那今天我们当中的朋友，你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太大的福音，因为他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就这么简单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接受你为我流血，我接受你赐我的赎价，我接受你的宝血洗净我遮盖我，哎，我们就得赎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了。那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信了很多年哈，但是常常仇敌会在我们里面来控告我们，你哪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看你的光景，你看看你里面思想的仍然有这么多的罪恶，你看看你的行为，仇敌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控告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位改教的这个非常神伟大的器皿叫马丁路德，有一天撒旦把他所有的罪状好像就陈列在他的面前，你哪有资格，的确今天照着我们的时代的情形，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马丁路德他是那样的为主能够站住的，但是当仇敌来攻击他的时候，把他真实的罪状展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但那天马丁路德他用一句神的话，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下子仇敌所有的攻击停止了。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认识主的宝血的意义和价值，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了。那个赎价不是他肉身的血为我们滴下来而已，我们是看见他宝贵的生命，今天在神的面前永远没有改变，父神的心永远是满足的。今天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里面，罪的行为已经被对付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这是第一点非常的重要哈。 那第二点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认识到说，不止宝血对付我们所做的，十架呢对付我们所事的，也就是说对付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罪性啊。昨天我刚刚讲到那位姊妹哈，啊，她也有一个恐惧，她本来说为什么她信主了其实蛮多年了，但她一直有一个恐惧，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受洗了受浸了，但是我的行为呢，我没有把握我能够改好，或者说他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惧怕哈，那我好像做不到。的确今天没有一个神儿女，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敢说今天我已经像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完全那么美好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但是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今天还有许多的时候的确有罪的思想，罪的行为。但是弟兄姐妹，昨天就告诉他说，受浸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终点。所以今天在一生的路程上有很多学习，很多我们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的机会。主在十字架上不只为我们留了宝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这个十字架在受浸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都做见证，我与主同死了，我和主一同埋葬，我从水里面起来，我和耶稣基督是一同复活。所以罗马书六章特别讲到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些是我们所做的见证。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罪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罪的性情或者我们这个罪人，他需要有一个罪身来使他做一个工具。然后当我们这个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才能够宣告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时候你觉得胜不过我那老旧的生命，老旧的性情，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过去你说我胜不过我自己，我的脾气我没有办法胜过，那是一个事实。但是今天真理是说到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了。今天我已经死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到非常奇妙，好像一秒钟之前我还活在我的旧人的里面，我还有我的罪的性情，罪的表现，可能你还在一个非常受伤啊，很愤怒。但是呢，当你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而且不只是他钉十字架，乃是我们在他里面和他同钉十字架。然后在下一秒钟，当你看见了这个真理，真的就能够真实的经历到说，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感谢主。那个会发脾气的他已经死了，那个受伤的他已经死了，今天我们可以得着释放，从所有的捆绑里面得着释放。我不需要受罪恶的捆绑，我不需要受我老旧生命的捆绑。有些人那一个伤好多年啊， 所以有一次去看一个老姊妹，她讲到有人说她，批评她，冤枉她，哇，她越讲越伤心，在那里流泪哈，哎呀，让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同情她。我说这是什么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你呢？那最后就问老姊妹说，什么时候发生的？哎呀，她说都30多年了。那我一下就想说，到底该同情你呢，还是要说一声活该呢？30多年了，人家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他的伤他仍然捆绑在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叫他受痛苦，然后叫他不能得着释放。后来我们只有交通，今天的确有很多属于我们老旧生命的，怎么得着释放呢？主怎么拯救我们呢？借着十字架，他为我们定了十字架。那今天我们可以从己生命的里面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就能够大声的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为我流了宝血，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这是讲到基督他救赎的工作。刚刚弟兄有分享一节经节哈，他在见证的时候，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那其实主所做成的这一切，如果你觉得太好了，我这么多的罪他都为我担当了，他赦免了我所有的罪，那你觉得说我的己生命实在太难办了，我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处，但是主耶稣他的死叫我和他同死了，那今天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我得着了一个极大的释放。你说这个太好了，太宝贵了，我们怎么得着呢？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宝贵救赎的工作，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结果是什么？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所以主没有说你要去做多少事情，有没有一个要求，一个标准告诉你说你要达到这个你才能够得着，他说只要相信接受你就得着了。因为神爱我们，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你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耶稣爱你把你带到这里来，耶稣爱你为你舍命，为你流血，为你买来了救赎，耶稣爱你，他叫你一生我们得着释放，我们不在痛苦捆绑的里面，我们今天能够让主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太大的恩典。但是所有的要求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就是相信，就是接受，你就得着了。我也想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救恩，这个福音，不只是为着福音朋友，对于神的儿女来讲，我们一生之久，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经历这个宝贵基督救赎的工作。无论何时，我们相信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神宝座的面前。无论何时，我们真是相信我们在一个事实的里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相信接受，然后我们就一生能够来享受主为我们所完成一切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今天是福音聚会哈，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我盼望说早晨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没有要求你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这么宝贵的救恩救赎的工作你就能够得着，神要给你，因为他爱你。我们在主面前一起祷告。我想邀请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福音朋友，你若愿意接受得着基督的救赎，好吧，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哈，感谢主，感谢主。 你说我要，你就会得着。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祷告，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为我流了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你为我钉十字架，叫我救人与你同定，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耶稣，我感谢你得着我，一生跟随你，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最后请青年组再为我们唱一次那个耶稣爱你，好不好？感谢。 谢主。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这边有没有，请你站起来。好，请介绍一下。哎，我们现在先介绍这边哈，等一下，来来来，欢迎欢迎，感谢主。这边还有吗？没有，好，来我们介绍这边，请两位。欢迎。很精彩哇！欢迎欢迎。还有没有这边？啊，这边有是吧？有第一次来的吗？请您站起来一下。啊，好，欢迎。嗯，感谢。啊，是，感谢主，感谢主。哈尔滨。好，欢迎欢迎，请坐，感谢主，欢迎你们。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哈，是昨天那个受浸之后大家的合照哈，还有上面一张是他们哦，这边几位，我先大概报告一下，等一下哈，对不起，我们从最那边哈，刚刚做见证的简子燕。简朱四方，然后还有胡红英哈，第三位，然后是于丕中，然后崔秋华，那另外赵家平，那他已经回到中国去哈，我们把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主，非常感谢主，他们昨天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啊，我们有一点简单的报告，周二晚间7:30还是有祷告聚会，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一同来祷告。那周五是读经的聚会，我们是要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今天饭食还有整洁服饰呢，是普木拿分家。然后今天下午爱宴之后，还是有诗班的练习。那这次夏令会是在9月初的时候哈，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报名，盼望都能够报名，我们一起去参加。那这次夏令会当中呢，诗班要献诗，所以呢，这个需要练习哈。然后。